Nyāngjī chīmbō, sūrtān yīmī yāṁ, sōnī mōnum chīmbō, ngābjāv tā, pārkār tāngvāṁ sāṅdhū, shīmār tō, tōmbā tūjī chānlā, shīyāṁ sārā lō, māyī sāṅgīm chīrū, nyāṁ lāy khār, kandā sōṅbā mōnum, nāmbarā yāṁ, trībjī yāyīm chānlīn, sōnca tā, jāyāṁ lāmī chālā, sōrvān tū, nī chīrū, cīngī chāṅkāṁ sā, jāhar tūjī chīrū, yīlā mīn, jīmī pānsō chālā, sōrvān tū, Gongjir Doban Por, Shinji Lo, Jayong Sarjiv Lama, Yedam Lam, Khandru Tamjim Jila, Soran De, Shinlong Uchun Chodun Chunlin, Varchim Tata Jivar, Shinji Lo.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en Fa Pu Di Xin, Bin Qie Ru Di Ru Fa De Di Ting. 今天我们开始讲宫宗师导词的修法。那么宫宗师导词修习呢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年界的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增思义。那么首先讲年界的内容。年界呢分三个课班。第一呢就是经历句，第二呢就是必须要修习宗师义了。第三呢就是对于轮回圆满不修严理那就无解脱。所以说应当需要清修讲这样三个课班。那么首先第一锦鲤句呢是这样讲的。锦鲤身尊居大悲则足是这样说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宗喀巴大师锦鲤的目的就是为了成本所欲，希望呢自己找宫宗师道的修行此地能圆满完成，而对众生呢做真实的这个利益。那么说利尽呢就是神准居大悲则足，也就是说到此地的所有传承上师。那么这里所导居大悲就是指说利尽的殊胜功德。那么接下来讲第二，需要修习宗师义乐。首先呢承前启后对上面所讲的下士道呢做一个扼要性的归纳，也就是说下士道有四个修法都是一个目的，就是修年世无常、善恶趣的通库、共同皈依以及黑白业果，目的呢都是为了成本三趣果位。那么在这四个法当中呢前两个就是发起下士一乐，后两个呢就是一直成本后是利益的一种方便。所以说就是论上面说到如是岁年当时即使伺候多恶趣之道理能力气心言舍现实于后善趣发生希求。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年世的作用，年世的作用呢就是随年很快很快要死亡，而且呢死的时候呢先世的身体啊寿元眷属等等的话呢没有一点真实的利益能让我们信呢言舍现实。然后呢又实为事后如果堕落善恶趣痛苦极其深重而漫长的，那么这样需要实为善恶趣的痛苦，这样实为善恶趣的痛苦作用呢就是让信呢对善趣呢发生希求。那么通过这两个修法呢把希求先世为主的信呢转变成希求后世三趣为主的一种善性，那么这样就是发起下士的意乐。论上面继续说到持有共同皈依即有丁己黑白业果历历端额秀山则能获得三趣妙位。那么怎么才能来世不堕三恶趣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只有三宝才能帮助你的，所以说要把希望呢完全放在三宝上面，一性的皈依具有救护能力的善报，而皈依的终点呢就是一只大士佛陀开示的法趣座。对于宫下士道来讲这个法就是业果，也就是说对黑白业果呢编得清清楚楚的，从此呢产生定界，产生了定界之后呢在断恶修善上呢努力再努力，那么这样就决定能获得三趣果位，还是这样。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定界黑白业果就是正见，离离断恶修善就是修性，三趣妙果呢就是果，还是这样的。那么要承办三趣的话呢除了在择之恶趣之因修习三趣之因上努力之外，你不必要幻想还有个其他的真实方法。那么在这上面呢一定要得到定界， 由呢丁戒呢就会在这上面很荣幸的精勤取舍的，那么这样才会真正承办三趣的果位。所以说这条道理呢的确就是正显示的，没有一点点迷信的这个成分，来不得一点虚假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讲从整个菩提道的规矩来看，修习宫下宫中两种道的究竟目的何在，为什么在下士道之后上士道之前必须要修习宫中士道的义了，讲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就说到然非义词边身细注，那么这里说然非义词这个词呢就是指下士道，时令发机供下士子意乐，这个就是指希求猴子三趣的这个性，即法供宗师子意乐，这个就是指希求解脱的处理性，然后颜色甚是一切事以一次因缘二发大菩提行，因如上师故于此中，故于此中这个词呢就是指道次第的这个因道，故于此中需修宗师子意乐。那么整个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以下士道作为究竟的所求，那么就是为下士呢，但是呢这里道次第不是以下士道就升起满足的，而是呢为了让修行人在一次发起供下士一乐以及供宗师一乐，颜色甚是一切一切之事。那么舍弃的一切生死轮回的事之后呢，就依靠这个因缘发起大菩提心而因入上士道的，所以说在这个道次第的引导当中呢有必要修习宗师的义乐，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的要点是什么呢，这一段它的要点就是从整个道次第的引导来讲，究竟所求就是无上的菩提，所以说最终是要入上士道，因此呢不是以下士道和宗师道为究竟，这个下中二道都是呢因生菩提性的前方便。那么为什么是发菩提性的前方便呢，答案就是论文的这一句，颜色生死一切是以一次因缘而发大菩提性，就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么这里说到此因缘，那么此因缘是指什么呢，就是缘自己受苦因发无为的希求解脱性，那么以这个做方便就可以诸法这个菩提性的。这个具体来讲在宫下和宫中两个道当中是缘自己实为痛苦的，那么对自己的这个痛苦呢生起了很深刻的感受之后呢，将心比心，再缘整个三界有情实为痛苦，自然而然就会引发大悲心的，发起呢度脱一切有情处理生死轮回的誓愿。那么翻过来看，如果连自己的痛苦都没有体会，为了自己都还没有希求解脱性，那么怎么可能具有攘尽虚空界一切一切有情处理苦海的心呢，是这样的。所以不论是从正面还是从这个反面推理，的的确确必须要发处理性，也就是说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为了获得究竟的佛果，这个上士道前提必须要发起求真实解脱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为了因生这个无上菩提心呢，需要进一步修习宗师义乐，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以下呢就是讲不能以下士道为满足的利用，它的要点呢就是一个法究竟是善，可以以它为满足，一个法究竟是恶，那么就不能以它为满足，就要讲这个问题。所以论上面说到所谓随德任天甚为，让人未能出于辛苦，若其义词自为乐行，是为颠倒，故以正事全无暗乐，其后定当多诸恶趣，边际恶骨，譬如又以无间叮当多于宣贤，先于宣雅赞美秀戏。那么这里说到这个边际恶，边际恶呢就是究竟是恶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就是说到虽然获得了人天圣位，但是呢仍然没有能超出性苦，如果把人天圣位制作为安乐的自信，实际就是一种颠倒，所以说就是没有丝毫正式的安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三趣因也穷尽之后呢决定要堕落善恶趣的，那么边际就是恶的缘故， 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有人下一刻确定会从先处堕落故地，那么现在在悬崖上暂时休息一下，不能说是真实的安乐一般。那么总而言之，以边际恶的缘故，可以决定三趣呢没有真正的安乐存在。下面是引用校正做抉择。如行人云：素书乃善曲，素收诸安乐，事后多恶曲，常收即大库。那么这里说到素书，素书就是说持数频繁的，然后呢说到乃善曲受安乐，那么相对恶曲来讲，在善曲的时候呢痛苦暂时窒息的，所以说收诸安乐还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事后多恶曲，常收即大库。从这句呢可以看出，善曲呢没有真实的安乐存在。如果善趣有真实的安乐，那么为什么会变成堕入恶趣，在千千万万劫当中呢感受极大的痛苦呢？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然后又应用校正：弟子书中亦云，诸常专入圣时轮，而于暂期思维乐，必定悟诸兼般凡漂流等废等助趣。那么第一句就说诸常专入圣时论，这就是讲生死轮回的苦相。说到这个常就是从时间上讲，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相续不断的。然后呢说到生死论啊，这个论字呢是比喻轮有上下不定旋转不断的意思，以烦恼和业的推动，时而生善趣，时而堕恶趣，相续不断的生死，所以说是恒常专入生死论，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而于暂期思维乐，那么这个暂期就是指暂时获得善趣，就像暂时休息一样。然后思维乐呢就是制作善趣的圆满是真实存在的暗乐，这个叫思维乐。然后又说到必定无主兼百番漂流等废等助趣，那么这里说到这个无助，无助呢就是不自在的意思。然后这里说到等废等，其中这个等呢就是和上面暂期相等，就是指善趣。然后非等呢就是和暂期不相等受蒙苦逼迫的，就是指善恶趣，是这样。那么这一句意思呢就是说真格人会呢没有真正的一种安乐存在，这个自作善趣为安乐的人呢决定会毫无自在的坚持住，以白痴的漂流在善趣恶趣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集中当中的定字呢是很重要的，定字呢先是呢一个因果的关系，因就是对于暂期思维乐，果就是决定会无自助的百番漂流。那么我们大家观察一下，思维乐是什么性，就是自作生死为安乐之性的一种颠倒性，它的作用呢就是随顺生死轮回的，决定不能因法出世间的道。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只要你对三趣思维乐，那么可以断定你的损解脱道等于零，只要自作三趣为安乐，那么处理轮回的心呢决定发不起来的，这个心上的规律就是这样决定的。思维乐的这个心和思维苦的心呢是相位的，谈作生死轮回的心和严厉生死轮回的心呢也是相位的，那么两者的这个作用刚好相反，一者呢就是因顺生死业，另一者呢就是因顺解脱业。换一句话说，心在对三趣安乐贪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完全迷在里面的，根本不可能看到根源的处理轮回的方面，也就不会全身心用在对这轮回的因上面，所以说决定要不断漂流生死当中。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课盘，得以轮回圆满不修眼理，则无解脱，故应勤修，讲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到，故以善趣一当厌烦，犹如恶趣，意思呢就是说以善趣边际为恶趣的缘故，所以说就是对善趣也应当就像对恶趣一样厌烦。四百论云：助之为善趣，登同奈罗甲，不为善游者，次中便皆无。那么这里说到助智，助智呢就是指对轮回过环真是通达的人，那么这些智者呢很清楚生死怎么流转，很清楚三趣的下一步是什么， 因为智者呢，确实轮回呢完全看成一种火坑一般，或者说轮回呢完全就是一种酷刑。因为智者由这个智慧一观察的时候呢，三趣呢暂时没有跟恶趣那样特别猛烈的痛苦的觉受，但是呢最终还是就是堕落这个恶趣的。所以呢就是一者呢暂时没有感受很强烈的痛苦啊，但你者恶趣呢正在感受，只有这点差别。但中的究竟边际上来讲，全都是呢轮回的一种自性，而且呢三趣又会堕落这个恶趣当中的。提婆菩萨在中观十八论当中就说，住智者呢不为三趣，就像不为地狱一样，不为三欲轮回的人呢，在真正的智者当中呢一个也找不到的。换一句话来讲，凡是有智慧见到三有的苦地，决定个个都会生其不畏的。心的规律就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有一个疑问怎么想呢，就是说地狱呢是特别特别痛苦的，三趣呢就是素是安乐的，两者苦乐悬殊的，这是为什么要不为三趣等同地狱呢？他认为这个呢就是不合理的，产生这样疑问。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这样可以回答，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把毒药放在天使当中，暂时就是安乐，终究是大的痛苦。那么同样的道理，三趣暂时是安乐，可是其后必定堕落地狱当中的，所以说就是不为三趣等同地狱，是这个角度来讲的。下面引用教旨来做证明，舍功德包总一云，诸居谈圣事宜横流转。那么这个舍功德包也叫做般若舍颂，在这部经典当中也说到，平凡众生对生死众的圆满具有贪执，那么具有贪执的话呢，由此就会在生死轮回当中横死六转，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经典上说到谈生死意，谈生死意呢就是对生死的贪爱，以爱而去的，以取而有的，以有而转生的，那么这样不断循环，所以说是横死流转的。那么从这一句看出，不断流转的根源就是谈生死意，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又引用教真做抉择，弟子书中亦云，如如玉足曲中其乐祥，如是入时慈安济中侯，如如玉足曲中其苦祥，如是入时慈安即微薄，如如修心尽想即增长，如是入时坦言即慈然，如如修习不精即增长，如是入时坦言即天系。那么这个弟子数呢是月观菩萨造的，通常我们说旃陀罗各命他造的，而且呢他对自己的弟子呢专门写了一个教言叫弟子数。那么月观菩萨在弟子数当中也说到，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对诸居起安乐相，那么他的这个愚痴黑暗呢会变得极为厚重。然后呢，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对诸居起痛苦相，他的愚痴黑暗呢会变得极为微薄。然后假如有人修习尽相极为正藏，那么他的贪欲火焰呢极为炽然的。假如有人呢修习不精极为正藏，那么他的贪欲火焰呢极为自信，是这样的。那么这两段就是以对比的方法显示出非理作意和如理作意在作用上的差别。那么下面呢就是宗喀巴大师解释这两颂的要义。此说从无始来自作三有生死未乐，真以串习诸经妙详，人执次则若修酷行及不精详，必等便习，若不修习边整此谈专注右轮，故修助有过患非要。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都是呢非理作意的，把一个本质是痛苦的三有圆满自作为真实的这个安乐，又对这个三有圆满正以穿习种种的清净妙相。那么这个怎么来对治呢？就是翻过来速速如理作意，穿习痛苦的相以及不清净的相，那么习气一旦增上成熟，自然而然心里自现现痛苦的相以及这个不清净的相，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愚痴和贪爱就会窒息下来的。那么相反，不这样穿习，非理作意正障，再在痛苦自作为暗乐，不清净自作为清净，就会正伤愚痴和贪爱，专诸右乱。所以说就是修习诸有过患呢很重要的。 在包心论上面也说，以与非理之作揖，生其住也即烦恼，以业即烦恼随，生其右楼云出界。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念戒的内容。下面呢，开始讲第二课判，也就是说讲真实义。那么真实义呢，在论上面说到，宗师道持修习奋时，一真修义乐，二彼生其自量，三出迁于此邪子分别，四抉择仍取解脱道性，初中分而以明求解脱自心，而发持之方便。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认定求解脱自性，以及发起求解脱自性的方便。那么精注，也就是说明求解脱的性。那么在这个课本当中呢，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认定解脱；第二个呢，就是认定求解脱的性；第三呢，就是前处对于解脱的这个正义，是这样的。那么在认定解脱当中呢，又要首先知道什么是惜福的体性，这是关键。那么论上面说，言解脱者为托诸缚，意思呢，什么是这个解脱呢？就是从中堕的惜福当中脱离，这叫做解脱。持福业及烦恼为生死，使人惜福。那么什么能把我们惜福在生死轮回当中呢？为就是业和烦恼，业和烦恼能把我们惜福在生死当中，是这样的。下面呢，再具体讲一下惜福和解脱的体性。论当中就说到，即有此耳增伤利骨，若以戒盘欲结登山，依取分别为天取等，或无或留，以生出闷为太登时，即于其中即因相许，是惜福之体性，故从此脱，即名解脱。意思呢，就是说由于烦恼和业的缘故，按照戒来分判，那么就是余戒、舍戒和无舍戒；按这个区来分别，那么就是天区的五区，或者是就是六区。那么讲五区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阿修罗呢归在天区当中，就是五区；阿修罗没有归在天区当中，那么就成了这个六区，是这样的。然后呢，按这个收身处来分，就是太身、乱身、世身以及化身。那么这一段呢，意思呢，就是说在整个三界六趣十身当中进行相续，这就是惜福的这个体性。所以说从这个惜福当中脱离，叫做真正的解脱，是这样。那么我们下面解释一下接云相续的内容。所谓经相续，就是由业和烦恼让心相续和云生呢紧紧结合的不断受身，所以叫做接云相续。在舍大乘论当中翻译为这个结身相续，无心思当中解释莲池圣骨名为相续，舍手圣骨名为结身，是这样解释的。下面呢，就是认定求解脱的性，欲求得此，即时希求解脱自性。意思呢，就是说想求得从经相续当中脱离，这就是希求解脱的性。然后一下呢，就是前处正义，如果有人案例解脱就是生而熄灭的这样观点，有什么过失？为了前处这样颠倒的正义，中国大师呢就说到，由此解脱非为活也助心生以熄灭，依足圣法，欲滴二时，顶补暗足，不待修习仁慈等缘，则不须立离，一切解脱编成过失。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真正的这个解脱呢，并不是指烦恼和业的诸心又未发生了自后熄灭。为什么这样否定呢？因为一切依靠因缘产生的法，决定在第二刹那不会安住的，这一点呢不需要观待任何修习能对之当的这个缘。如果生而熄灭是解脱，那么就有不需要历历修道一切一切的有情呢自然而然解脱的这个过失，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一刹那生的第二刹那灭的，这个不叫解脱。无论是业或者是烦恼或者说终身的痛苦，都是那有为法，都是那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就是前一刹那生后一刹那灭，这个不叫这里所讲的解脱。下面又继续说到，故若未生对子，当以未来皆生相续，尤其发起对子立骨皆生相续，即便自信。 这个意思呢，就是通过上面讲的道理，因此呢，如果没有升起烦恼的对治，会在未来寄生相续，这就是所谓的幸福。那么相反来讲，由于这个发起烦恼对治力的缘故，寄生相续就会自息，这才是真正的解脱。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生灭起火，那么这个火就是刹那刹那生灭不住的，那么如果没有升起对治的话呢，那么这个相续停不下来的，只有发起火的这个对治，那么自住呢，火的相续才是从火中解脱。那么同样的道理，乃至没有先前出世间的这个对治，今生死呢专为天生，天生无衰相现现，那么又如绿苔，一个无云借一个无云，始终脱不出来的，这就是戏缚。那么真正发起烦恼的对治，三界烦恼断尽呢，不再来三界转生，这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说阿罗汉成道的时候也说，泛心以离，说作一般，不守后有。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第二发是指方便者，讲这个方便呢分两段来讲，首先就是讲年界的内容，再讲这个真实义。那么年界的呢，论上面说到，譬如义德，自息可苦，由于可逼减肥而想，入时欲得诸趋运苦，即免解脱，已有灌减趋因苦心所有过患，故如未修三有过患，于彼发起于则自行，则以苦灭不其欲得。那么这个刻盘上说到第二发次，指方便者，这个发次就是发起求解脱的性的意思，方便呢就是关键趋因苦心的种种过患，这个地方就是灌药啊，要把中殿呢摆在无趋因苦性的锅碗上面，速速做灌肠，那么从这殿入手就可以引起求解脱的这个性啊，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中国大师通过必来做的这个抉择，比如想要自息口渴的这个痛苦，必须要依靠对于这个干渴的逼迫，见到不可挨的相啊，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只有见到干渴的种种不可挨相，才会发起自息可苦的欲性。那么同样的道理，想获得诸趋云通苦寂灭的这个解脱，也是依靠见到趋云本质就是通苦的过患。所以说如果没有修习三有过患，而对三有发起想舍利的心，那对于苦灭也无法发起欲得。那么总而言之，以什么方法才能发起求解脱的心呢？方法就是观察趋云的这个苦性。那么这里就说到这个诸趋云，诸趋云呢就是指色手香心识五蕴。那么在俱舍论松疏商也说，右楼名趋云者，烦恼名趣，能自取生死故业。意思呢就是说，以烦恼能自取生死，所以叫做这个趣。然后呢右俱舍论注释上说到，云从趣生，故名为趣云，从因为命，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碎电，那么电是由碎发的，从印上面取名为碎电。同样的道理，优罗福音就是从取生的，所以说从印上安理取云的名称，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讲校正，校正呢就是四百人云，随一次无言，必其尽其情，如弹作自夹，难除此善用。那么第一句随以此无言，就是随对这个游楼群不生眼力，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就是逼其尽其境，这个境呢就是意思说希求的意思。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某一个人对于这个游楼群不生眼力，那么他怎么可能去希求群哭寂灭的这个解脱呢，是这样讲的。然后如弹作自驾，这就是比喻，比如一个人弹作自己的驾，那么要他离开驾去其他的地方是办不到的，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难除此善用，这就是和必对应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善用的趋因很贪着，那么他呢很难从善用中处理，是这样的意思。这一章我们就讲了年界的内容，下面呢开始讲真实的义。那么真实义呢，希求解脱方便分而以由于枯寂梦中是为，而由于时而缘起是为。 那么一次呢，就是说升起希求解脱的性的方法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按四谛，有枯寂门中四位，另一个呢就是按十二缘起的六转门四位。那么这样四位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都是为了真正发起希求解脱的性，还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按四谛来讲，如何引起希求解脱的性呢？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四谛的内容。所谓的这个四谛全称就是四生谛，就是四中生者所见的谛力。谛就是真实无气的意思，生者智慧所见的枯寂灭道完全和真实温和的，所以称之为这个圣谛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就是从这个枯寂一层一层做抉择。初中分耳，以思维库低生死过环，耳思维既低六转次第。初中分耳，以先是四地先说库低之意趣，耳真修库低。经处就是讲先是四地先说库低之意趣的内容。那么讲这个呢，论上门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首先安理疑问，然后呢就是真实做回答。那么首先安理疑问呢是这样讲的。基地未盈，枯敌思彼治国，孤祭思贤，郭因思豪，何故世尊不顺必以治此敌，而作是说助彼求，此时苦生敌，此时即生敌业。那么这一段当中第一个词呢，就是指以业和烦恼未因生气的七情世界。第二个词呢，就是指烦恼和以烦恼所生的业。那么这一段意思呢，有人这样问，基地是因，枯地是基地的过，所以应当首先说因的基，再说枯过。为什么师尊呢不顺因过的次第，反而就说助彼求，次时枯圣地，次时即圣地。为什么这样讲？师尊有什么必要？本来是基是因，首先该讲枯是过，那么该后面讲的。但是呢就恰恰相反，此时枯圣谛，首先讲了这个枯，然后再讲寂，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产生一种怀疑，是不是这个讲法不对，或者是不是这样就是错乱讲，没有任何必要的话这样讲，也有这个错乱的过失等等，有这样的疑惑。那么我们要知道怀疑点就是师尊以过因次第，首先就说痛苦的过，再说这个痛苦的因，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真实做回答，真实做回答呢首先做略大，再做广大。那么略大呢是论上面说到，大是于此为因果次第耳炫所者，已由之大修此恶谣，故无过失。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无碍料之解脱方便的大是佛陀，以过因次第炫说枯和寂，具有极大的修此恶谣，所以说并没有无意义的过失，没有这个错误等等的过失，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所谓这个中大修持恶要，就是这个次第完全就是生死性还灭的次第，按这样的次序修进去，就能很三窍的把性呢钻入解脱的。那么这个道理呢，通过下面的光大大家可以得到具体的这个了解，所以我们就下面继续讲光大。那么光大呢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按照枯寂灭道意次宣说的必要，第二呢就是以教证成立，第三呢就是以立证成立，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按照枯寂灭道意次宣说的这个必要性，论上面就说到，此复应和微诸说华，若于圣时之贤未发，无导希求解脱自心，根本断绝于解脱，云何论道？意思呢就是说，诸说华如果对于生死轮回之机首先发不起无颠倒希求解脱的心，那根本已经这个断绝了，怎么能引导他人去向解脱呢？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当中的根本端居重的这个根本是指什么呢？就是无导希求解脱的这个性，它就是解脱道的这个根本。为什么是根本呢？因为只有以这个心舍此才能进入解脱道的，否则没有这个发起求解脱的心，那么不能你怎么修都是呢随身生死轮回的。那么我们看看自己的心啊，就会知道，单单凭一种贪着生死圆满的心，有可能去向解脱吗？ 决定没有希望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观察，说话的心中根本断绝，就是连最根本的需求解脱的心都没有，那么怎么能引导他去想解脱呢？他本人没有这个意愿，讲再多也不会有太多的帮助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一个农民学习弹琴的这个愿望没有，那么你怎么能引导他弹奏呢？是这样的。另外呢，比如阿难的两个外甥，在没有对他现世三有痛苦相自见，他们的心呢一直都在执着生死圆满当中，放逸啊以及懈怠的这个念头呢无法遏制的，连阿难尊者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去入解脱的。但是呢，一关键三有的这个痛苦之心，自然而然发出猛烈的求解脱心，不必要别人强迫的，自己就如旧土燃办的勇猛修行，是这样的。论上面又继续说到，一如说法无名暗福，一如苦行生死圆满，自为暗乐颠倒所狂。如失败论云，此大苦害中习武诸变暗，愚人称此种，欲何不生为？先须未说此是四苦，非有暗乐说夺苦相临其眼里，是故欲出先说苦地。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说法被无明黑暗覆盖，把本质是痛苦的生死圆满自作为自信安乐的本体，那么以这种颠倒相所欺骗，就像失败论所说那样，在整个生死的大苦海当中，如果生不起苦应的这个对治法，那么痛苦决定是没有边际的。可是没有智慧的愚痛呢，真成立在里面，为什么他们一点也不害怕呢？是这样讲的，由于这个说法被乐颠倒蒙蔽的缘故，首先需要对他讲清楚，这个生死圆满实际就是痛苦，没有真实安乐的存在，而且呢要光说很多种苦相，让他呢发起真正的愿力心。所以呢佛陀非常三窍的方式，最初呢先说这个苦地。那么我们要知道心的这个规律，就是见功德就生爱，见过患就生眼力，而且呢越是具体见苦，那么越是绵绵贯苦的，越能让心转动的。所以说首先宣说多种苦相，让众生绵绵贯，这样应发出真实的这个愿力心。那么以上说这样的意思呢，我们简单做个归纳，就是说基于解脱的根本是欲求解脱的心，那么这个心不发起就无法引导的。所以说为了遏制他的未品乐颠倒，首先要多说这个苦相。然后接下来讲苦后说记的这个意趣。论上面说到，此后自见多于苦海，则于苦海欲求脱离，边间气苦必须灭除，此乎料之，未知其因，苦中不灭，边间气因复为何等，由此四能料之即敌，使苦即敌与苦后说。意思呢就是说，在修苦之后可以翻观到自己的现状是深陷在苦海当中，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对于苦海欲求脱离，心里呢开始意识到不能不觉知这个痛苦，而且呢按照因果自己晓得，不在因上仔细的话，那么痛苦终究不会无苦熄灭的，这样心里就会想造成我痛苦的因究竟是哪些，那么自然而然就发起一个助动贪寻苦瘾的这个心，那么有这个心推动，就开始进入料之极地。所以说极地在苦地之后宣说的，那么这些都是在修苦之后心里自然而然回气的反应。然后呢我们把其中的道理呢再从这个翻面和正面推一下，首先不说这个苦地，那就不能认识自己目前正在苦海当中的，不能认识自己身陷苦海，就不会有离苦的动机，那么没有这个离苦的动机，就不会主动探究苦因的，没有这个发心，就不可能在自心上了知基地的这个含义，是这样的。所以说知道痛苦之后才会有这个离苦的动机，那么有了离苦的这个动机呢，就会主动去寻找痛苦的因，那么有呢对基地的求知欲，这个时候呢宣说基地就能相应的。所以说就是苦地之后呢，佛陀非常三窍的再说基地的道理，就在这里，是这样的。 然后再下来就是要观察机能不能彻底断除的问题。首先要去观察痛苦的源头在哪里，这样了解这个机体之后呢，再看有没有可能断除。下面我们看论文，此时生死重苦，皆由有漏一生，其业复有烦恼发起，烦恼根本思维，我只编织基地。意思呢就是说，了知生死当中的苦苦坏苦以及辛苦等等，那么这些过的痛苦都是呢有硬的忧漏业产生。那么所谓的忧漏业，就是造业的时候呢和烦恼相结合的这个业，就叫做这个忧漏业。那么忧漏业呢，又是由烦恼而发起的。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呢？烦恼的根本就是我自。在《如中论》上面也说，挥拳烦恼住国环，皆从萨迦耶见圣，是这样讲的。发生菩萨在《思量论》上面也说，有我则治他，我他分之成，由此等相吸其一切过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有过熏印，就能了知这个基地，认定了生死的根源就是我之心。如果继续观察到我只有自灭的可能，那么这时候就会引起真灭的这个誓愿。所以说下面就讲，若见我执一人自灭，誓愿先真灭苦自灭，故以记后宣说灭地。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见到真是没有我的自信存在，这是颠倒王之人我而已，所以人管无我决定可以自灭我自的。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发起大誓愿，我一定要先真灭苦的灭。也就是说，有见到苦因决定能灭，求灭的这个誓愿就会猛烈的发起。所以说在即之后呢，宣说了这个灭地，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发起希求解脱的心的方便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由苦集门思维，通过上面的这个讲解可以知道，有此地思维苦和集决定可以引起发愿真苦灭的求解脱心，还是这样的。好，下面就是出于婆惑，若尔开始苦地自后，居于解脱发生希求，苦地自后因说灭地。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开始苦地自后对解脱就能发生希求性，那么苦地自后呢不说寂地，应当呢宣说灭地才对。那么下面呢就是做回答啊，论上面说到，大运无果二十岁有与解脱行，心得寂灭，终苦自灭，然有未明终苦自盈，未见其盈，丁能这执，归于解脱不能定之，为所盈得，丁当正灭。那么回答是这样的，在苦地和灭地的中间宣说苦地没有任何过失。为什么呢？因为了知苦地还不够的，只有在了知寂地之后，才能真正引发出誓愿真灭的这个心。也就是说，了知苦地的时候呢，虽然具有想解脱的心，心求获得终苦其灭的这个灭，但是呢还抓不住苦因在哪里，没有见到苦因决定能折止。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对解脱呢还不能决定自为因证，发誓定要真的寂灭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寻求解脱的这个人，如果对苦因的机没有观察到的话，那么还没有把握承诺先证灭地。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身体很痛苦，虽然很渴望解脱病苦，但是呢这只是一种期望，心里呢不能断定一定能解决。如果能真断除病因，而且呢知道这个因值得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发誓，也就是说誓愿求病好的这个心才可以很自信的发起来，跟这个比呢完全相同的，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讲灭后说道的意趣。论上面说到，如是若此，叮当正灭，叮当解脱，边念何为，取解脱道，去向道底，是故道底最后宣说。意思呢就是说，如此执着决定能真的灭地，决定可以解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回想去向解脱的路径是如何，这样自然而然就因信去向道底。所以呢就是道底呢应当最后宣说，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佛教当中说说的次第呢，有将说的次第、屈辱的次第、承办事业的次第、相续当中升起的次第、 先观升起的次第，然后呢略和光的次第，以及这个粗和细的次第，还有呢就是书生和瞎里的次第等等。那么这里讲的次第呢，就是先观生气的次第，所以首先讲这个哭，然后再讲机，然后呢就是讲灭和道这样一种次第。今天就讲到这里。